很多人看完这个书都会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被诱奸或是被强暴的故事。然而，当然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书，我觉得它不是很正当的。但硬要我去改变这句话的话，我会把它改成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它里面是有一个"爱"字的，可以说。思琪她注定会终将走向毁灭且不可回头，正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柔情，她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她心中还有性。所以，这绝对不是一本愤怒的书，一本控诉的书。但我今天没有要谈所谓的诱奸跟强暴，任何人看了这个书，然后看不到诱奸跟强暴的话，那他一定是在装聋作哑。所以我今天想要谈的是比较大的命题。就当你在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些所谓受害者跟加害者，所谓的加害者，那些很细的对白，那些小旅馆还有小公寓的那些壁纸花纹，那些心酸的细节，你铁定是看不下去的。可是今天在这个小说里，你却看得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在其中得到了一种审美的快感，有一种痛快，它是。既痛且快的，我误用儒家的一句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明知不该看，可是你还是继续看了下去，所以这个审美的快感，就是我今天想要谈的。契诃夫有个小说叫《套中人》，就是这个人他。雨衣外面有个套子，他包包有个套子，他什么东西都有个套子，套子外面还有一个套子。然后这个小说它也是一个套中套的故事。然后我先谈里面的那个套子，里面的那个套子存在小说里的角色李国华身上。然后李国华他在这个他身为小说的角色，他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原型，然后是我所认识的一个老师。然后，也许有的人看得出来，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也有一个原型。然后，也许有人想得到这个原型就是胡兰成。所以，李国华是胡兰成缩水了又缩水了的赝品。所以，李国华的原型的原型就是胡兰成。然后我要问的是，所有这些学中文的人，包括我，包括胡兰成，包括李国华，我们都知道人言为信。我甚至今天没有要谈到所谓大丈夫，所谓仁，所谓义，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所谓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浩然正气什么？没有，我要讲的是比较小情小爱的，我要讲的是中国的诗的传统，抒情诗的传统，讲的是《诗经》从情诗被后代学者抄译误读成政治诗的那个传统。我们都知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缘情而启迷，还有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这些学中文的人，就是胡兰成跟李国华，为什么他们？我们明明都知道，一个人说出诗的时候，一个人说出情诗的时候，一个人说出情话的时候，他应该是言有所衷的，他是有志的，他是有情的，他应该是思无邪的。所以，其实这整个故事最让我痛苦的是，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5000年的语境？他为什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5000年的传统？所以，我想要问的是这个：李国华他有些话，就是他所谓的情话，因为读者都。已经有一个有色眼镜，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犯罪者，所以觉得他很恶心啊什么的。但其实他有些话，你单独把它挑出来看，会知道那些话其实是很美的。就请诸位我说的这个"美"字，它是高度艺术化的。 他有些话，你可以想象，假设那是毛毛对伊文说的，你会发现那其实是很动听的。你现在想象一下，毛毛对伊文说：“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或者你想象毛毛对伊文说：“当然要借口，不借口，我和你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吗？”或者你现在是槽衣带水，我就是无带当风，或者是。我在爱情是怀才不遇，这些话它其实都非常非常美，所以我要说的是，像胡兰成或李华这些人，你可以说他们的思想体系非常的畸形，他们强暴了，或者性虐待了别人，他们还是自己想一想就一团和气，然后意识好的，你可以说他们的思想体系非常的畸形，可是你能说他们的思想体系不精美？甚至不美吗？因为引胡兰成他自己的话，他说他是既可笑又可恶，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非常的矛盾，所以以至于无所不包。因为他对自己非常的自恋，所以他对自己无限的宽容。这个思想体系它本来有非常非常多的裂缝，然后这些裂缝用什么去弥补？用语言，用。修辞用各式各样的譬喻法去弥补，以至于这个思想体系最后变得坚不可摧。所以我在这边念一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面的一段话，他说：“我已有爱琳，却又与小周，又与秀美，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只能不求甚解，甚至不去多想。总之，他是这样的，不可以解说，这就是理了。”心有好心，语有好语，人事的事亦理有好理。这样好的理，即是孟子说的义，而它又是可以被调戏的，则义又是人了。所以你看，他，我们都知道他强暴小周，然后他又辜负张爱玲，可是他在自己的想法里马上就解套。所以我们那个认为，所谓一个真正的文人应该。千锤百炼的那个真心，到最后回归，竟然只变成食色性也而已。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要问的，不是说艺术它可不可以是不诚实的，这不甚至不是要问的。我不要问思琪他爱不爱，思琪他当然是爱的。我甚至相信李国华他在某些时刻他是爱的，但是他不是爱。饼干，或是爱小琪，或是爱思琪这些小女生，她爱的是自己的演讲，她爱的是这个语境，她爱的是这个场景，她爱的是这个画面。所以，真正我要在李国华这个角色身上，我想要叩问的问题是：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知道奈波尔他虐打他妻子的时候，我心中有多么的痛苦。我是非常非常迷信语言的人，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创造出如此完美的预言体的作家会虐打自己的妻子。然后后来我读了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然后萨伊德直接在书里点名了奈波尔说，奈波尔是一个东方主义者。然后，当然，后来我又读了萨伊德的自传，然后又读了其他人的书，然后其他人又点名了萨伊德，说萨伊德是一个里外不一的小人，然后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任何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为人，然后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所以刚刚那个问题可以把它反过来再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所谓的艺术家，他不停的创新形式，翻花神样，就是创造各种形变、各种质变。但是这些技法会不会也是一种巧言令色而已呢？我要喝水，谢谢。好，K，我就继续。好，刚刚讲的那个是里面的套子，然后外面的套子是作为一个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它折磨，它摧毁了我的一生。但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练习写作，然后我打磨抛光我的笔，甚至在写作的时候，我很有意识，我很清醒的想要去达到某一种所谓艺术的高度。然后，我的审美观是我相信形式跟内容它是不可分开的，或者用安德烈记得的话，就是表现与存在它是不可分开的。请注意，记得他说内容是存在。也就是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常常故意误用典故，或者是在用词的时候，他不用，就是我不用人们比较习惯的那个词义，而用其歧义，跟书里面有文学痴情，然而停留在囫囵吞枣阶段的那个少女房思琪，这是不可一而二的。但我不是在说我在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我觉得我的书写是非常堕落的书写，它绝对不是像波特莱尔的《恶之花》那样，就是变得很低很低，然后从尘埃中开出花来，绝对不是那样。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在奥斯维辛之后，诗是野蛮的，然后我的精神科医师在认识我几年之后，他对我说：“你是经过越战的人。”然后又过了几年，他对我说：“你是经过集中营的人。”后来他又对我说：“你是经过了核爆的人。”所以，Primo Levi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但我要说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襁褓。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看不起自己。那些从集中营出来幸存的人，他们在书写的时候常常有愿望，希望人类历史上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不要说这个世界，台湾。这样的事情仍然会继续发生，现在此刻它也在继续发生，所以，我写的时候会有一点恨自己，它有一种屈辱感，然后我觉得我的书写是屈辱的书写，然后这个屈辱当然我要再引进，就是它是科词所谓的屈辱，它是 disgrace，然后用思琪、怡婷、伊文他们的话来翻译，就是这是不雅的书写，它是一个不优雅的书写。所以，再度误用那个儒家的话，就是我这个书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么大质量的暴力，它是绝对不可能再现的。这个故事它其实用很简单的大概两三句话就可以整个把它讲完，就是很直观、很直白、很残忍的两三句话就可以把它讲完。就是有一个老师常年利用他老师的职权，在右肩强暴性虐待女学生，就很简单的两三句话。然而我还是用很细的工笔，也许太细了的工笔，去刻画它。所以，我要做的不是报道文学，我无意也无力去改变社会的现况，然后我也不想与那些比较所谓大的词连接，然后我也不想与结构连接，所以在这边在外面的套子里，我想要叩问的是，身为一个书写者，我这种变态的写作的艺术的欲望是什么？这个称之为艺术的欲望，它到底是什么？我常常对读者说，在阅读的时候，当你感受到痛苦，那都是真实的。但现在我更要说，如果在阅读的时候你感受到了美，那也都是真实的。然后我更要说，当你感受到那些所谓真实的痛苦，那全部都是由文字和修辞建构而来的。这是我要叩问的问题。然后我的结论是我曾经是一个非常中毒、非常深的张迷，然后无论我有多么讨厌胡兰成，我还是必须承认，《今生今世》的民国女子那一章是 描写张爱玲古往今来最透彻的文章之一。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所谓艺术的真善美的质疑。然后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就是怡婷她在回顾整个大楼故事的时候，她有一句心里话，她说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他们。